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想带出一个观念，就是要跟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分享的，就是我们不应当只是满足于进入神的国，也就是我们华人常常所说的进天堂，我们应当更加渴慕追求的是承受神的国，也就是得享神国的荣耀。当我们一个人在地上追求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而在这条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这条生命不断改变的道路上，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阻碍，那个阻碍叫做肉体。肉体是我们承受神的国最大的阻碍。持守在基督里的自由，顺从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肉体情欲的试探。所以我们分享过承受神国的资格和障碍，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享承受神国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承受神国的荣耀的资格是什么，但是我们如何从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起点，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承受神国的资格，也就是这个途径，那个道路在哪里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同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一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的最后一节啊，11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一句是这段经文的核心，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彼得意思，最后一节的在第11节里面，彼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在今世的时候这样行，就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进入神的国。不只是进入神的国，怎么讲，是丰丰富富进入他永恒的国。也就是说，你是带着荣耀啊，领受产业，丰丰富富进入他永恒的国。这里进入他永恒的国，永远的国，不是指的我们进入现在这个已经降临的神的国。现在这个已经降临的神的国，我们是凭信心得以进入。然而 彼得在这里说了，不只是凭信心进入这个神的国，而是我们如何在今世行事为人，以至于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丰丰富富带着荣耀来承受神的国。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有两个字非常的吸引我，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两个字？其实第十一节一开始怎么样，这样，这两个字是关键，因为这样后面说什么，这样后面就说，哦，你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样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怎么样啊，也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你如何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承受神的国的路径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明白透过彼得前面的分享，让我们来理解彼得所说的这样具体是怎样，我们就得到了秘诀。当我们在谈论承受神国度的资格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哦，一个生命能够结出丰硕果子的人，一个生命经历丰盛的人有资格承受神的国。而今天我们谈论的就是，哎，如何能够结出这个丰硕的果子。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它非常强调的是生命，强调的是生命的成长与转化。基督教信仰谈论的不是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要做什么，星期天要做什么，那个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针对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只是要坐在这里，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改变。无论是耶稣的命令还是彼得的教导，追求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他们一致的看见，也是今天你无论去到任何一间基督教会，是每一间教会所倡导所追求的。不过今天呢，我要讲一点不同的东西。追求丰盛的生命是每一间教会都强调的，但是如何活出这样丰盛的生命，如何活出来，其实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侧重，有不同的强调。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啊，我给他一个名字啊，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我们生命如何成长，你们都非常关心。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怎么改变？如何改变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给他一个名字啊，一个叫做被动派，一个叫做主动派啊。这两者的教导有什么不同呢？被动派强调的是什么？啊，被动派强调的是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只要我们安息在基督的恩典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持续不断的改变啊，这是一派的强调。另一派我把它叫做主动派，他们强调什么呢？他们强调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效法耶稣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责任，我们应当竭力地追求圣洁，努力地克制肉体的欲望，以有别于世人的生活方式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一开始听前面觉得他讲得很对，讲到第二个，哎，讲得也很对，不过很可惜的是，有的时候当教会在整个整全的信仰里面 有他们一个特别的领受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偏好，以至于就算是在教会之间也会有一些的彼此的指责。主动派的人会对那些被动派的人说，哎，你们这些人太不够努力，太不够尽人的责任。而被动派的人会对主动派的人说，哎，你们这些人太不够安息，不够抓住神的恩典。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这里有，如果你听过我很长一段时间，你听我的分享，你们可不可以揣摩出来我大概是哪一派？这聪明人。其实如果你单纯听我的讲道，我一直以来比较强调的，你会觉得比较靠近被动派，因为我非常强调神的恩典，我非常强调安息在主里面。但其实我只是在做打根基的工作，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次序。当你想要建一座高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楼要建得越高，首先要什么要做的工作要很多，地基，地基打得越深，楼建得越高。所以我是认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你可以被建立得非常的高，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谈论根基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确切地问我是哪一派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说，我是被动中的主动派。所以就刚才他说中间，我建基在被动的神的恩典上，但是我认为我应当去追求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其实在圣经的当中，这两个方面彼此是不对立的，甚至不是甚至，根本上他们就是彼此兼顾的。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失去了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无法真实地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的段的经文的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彼得在谈论如何生命成长以至于承受神国的时候，他清楚地论述到了这两个方面。所以透过这两，我会用两次的分享让大家来看看说彼得是如何整合了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会分三点啊，来，其实这三点真的的确是花了我很长时间在神的面前，几年以来生命的成长，在信仰里面的追求，慢慢的让我的信仰越来越平衡，慢慢的让我的信仰越来越整合。其实在我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我是典型的主动派。为什么？因为强调我们要致死肉体，我们要得胜，因为年轻人好胜嘛，觉得我们一定要得胜，我们不能做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做懒惰的人，我们要有追求。哇，那时候很火热，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但信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热情就慢慢就没有了。哇，活在很多的挣扎的里面，主啊，为什么我这么火热，但是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生命中还有这么多的黑暗，我生命中还有这么多地方不愿意给别人看。哇，我心里面开始有很多的反思。哎，慢慢的我又回到说，主啊，我不再拼命了，我要安息在你里面，我要享受你的恩典。哎，慢慢的生命开始被调整，生命中一些的软弱能够得胜，生命中一些本来不能克服的就经历到神的恩典能够得以克服。但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怎么好像我里面对主起初的那个火热不见了。哎，好像很享受，好，很享受谈恋爱的那种感觉，但那个火热不见了。哎，我就又重新来反思我的信仰。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在我牧养教会 这是第五年。在五年以前，我刚刚进到这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在这五年以来，你要让我如何建造这个教会。当初神就给我很清楚地看见这五年让我讲什么，但是那五年要讲的东西都不是我已经知道的，都不是我已经会的，只是上帝告诉我要讲这个，要讲这个，要讲这个，要讲这个。所以我整个信仰的调整完全就是在这几年里面，说既然上帝你让我讲这个，我就要先去钻研，我要先去领受，我要去祷告，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到。但很神奇，上帝就透过这几年，透过每一年我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要自己先去领受，上帝就渐渐地调整我对生命的成长，给我一个越来越整全的看见。所以这三点我想可能分两次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真的体会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要素，如果缺了一些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分享第一点，神的能力和应许使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因为很棒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两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慕得着的，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前进。基督徒追求生命、渴慕生命呢，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都要去思想的，就是我如何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当我追求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角度。首先我们想说，我如何借着信仰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第二，我如何在今世让我的生命活得更加有价值，活得更加有意义。这个生命的两个方面是每一个基督徒追求成长的。第二，基督徒都渴慕追求敬虔。敬虔指的什么？前进指的什么？指的我们如何活在一个与神正确的关系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方面。你如果说来问我，哎，柯南牧师，你说让我信耶稣，信耶稣会给我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我就会告诉你这两件事。我说这里面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找一个人做比喻啊。好好，赞你吧，谢谢你。好，吴瑞，你如果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就告诉你关乎两件事。一，你知不知道你以后要去到哪里？你说我不知道，我要告诉你，认识耶稣就可以做永恒的生命，你的肉体会死去，但你的灵魂永远存在。但是至于在哪里，关乎你在今世如何面对你对耶稣的态度，这是关乎永恒的生命。第二，你说哦，那还有什么？说不瑞，我要告诉你，你如何能够在今天，不管在中国在法国，让你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加有价值，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然后第三，你说还关乎什么？我说无论你对永恒怎么得着，无论你在今天如何活出来，都关乎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如何活在一个与神正确的关系里。无论我对你说上帝要怎么祝福你，无论我对你说上帝要怎么改变你的人生，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活在一个跟神正确的关系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能够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下面。因为不光是基督教信仰， 还有很多的信仰，他们也在谈论这个，他们也在说，哦，我怎么让你今天活得更丰盛啊，我也在跟你说怎么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然而基督教信仰跟他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为了要得着这样的目标，为了要活在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这个世界上的人想尽了办法，包括什么，我努力的学习，刻苦的修行，竭力的行善，但总是会落到一个状况里面，说好像觉得学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多，付出的不够多，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担心，好像还差了点什么。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好像做的是不是还缺一点啊，以至于我们无法达至生命的这个圆满和境界。你知道，这种不断的鼓励我们去做的更多，不断的鼓励我们去学习更多，这个态度是好的。为什么？这个态度啊，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什么？能活出那个奥林匹克的精神来，什么？要更快、更高、更强。哎，这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说我的人生有意义，就是要活得更快、更高、更强，啊。然而，当你努力的去做更多、学更多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反而陷入到一种无法满足的光景中，你会常常到一个阶段，你会陷入到焦虑，你会因为你觉得做了这么多还没有成就，陷入到挫折，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还差一点，而陷入到不安的里面。而彼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你们刚才所读的这节经文里面，彼得告诉你们一个惊天的秘密。所以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可以跟住这个经文，不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们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们一定要看圣经怎么告诉你，圣经是怎么说的。彼得在这里告诉你一个惊天的秘密，怎么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彼得告诉我们，不要在外面继续追了，不需要学更多，做更多，因着神的能力，已将的意思就是什么？已经发生了，神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一切已经给了你了。你不是要透过做更多、学更多来得到更多，你无法得到更多了。为什么？神说已经都在你里面了。已经都赐给你们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彼得告诉我们，都因我们认识了那用他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耶稣用他极大的荣光照耀了我们，使得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出路。耶稣用极美的大德吸引了我们，使得在败坏中的人有了新的渴求。什么叫做耶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我们不在黑暗中了，他的美德使得我们生命中有了一种新的追求、新的渴求。当我们用信心来回应耶稣他用荣耀和美德的呼召的时候，有一件你无论怎么思想你都无办法明白的，你如果不在信心里面回应，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明白的，就是我们经历了重生。当我们愿意回应主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我要告诉有几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当你回应了那个呼召的时候，绝对不只是你说哦改变了我的思想， 绝对不只是说哦，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在你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亏大了。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时候，你亏大了。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我一会儿会告诉你新的创造是什么。这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拥有新的心和新的灵的新生命。而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元素都注入到了我们这个新生命里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从外在去获取使我们生命丰盛和金钱的资源了，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这样的认知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改变。如果你一再要从外面去寻找的时候，那么你生命能够取得的成就就源于你做了多少。而如果你知道那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从此以后已经不再关乎你要去做什么了，而是关乎你让你的生命如何流露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一种内在生命的流露。当然，不管你的生命是内在流露还是外在获取，我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活了信耶稣以后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啊，在啊，那些受洗的今天都在啊，他都坐在这里，你们没有被提哈、没有说信了耶稣就被提了，你们都还在。当你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们就要面对每一天被这个罪，被这个世界沾染。哎，不光是你啊，我也是啊，不光是我啊，我的老师，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每一天都在被这个世界的罪沾染。所以50步不笑100步，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有不同程度上行为的败坏，没有人例外。那么如何因着我们内在生命的转化，能够脱离了这个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呢？既然你说哦，那一切丰盛都在我里面了，但是我的外在却这么的败坏，这怎么办啊？我们来看下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1章4节，一起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说，神透过给了我们一个又大又宝贵的应许，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留意到经文是怎么说的？经文没有说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应许将使你们脱离肉体的败坏，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这里什么 having escaped， 很神奇的一件事。彼得在说什么？彼得在说，神给了你一个应许，使得你活在一个，使得你怎么样？使得你已经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开始糊涂了，可南姆是怎么回事？你刚才还说了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一种败坏，但是怎么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不光停在这里，还有一个更震撼的消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惊讶于圣经的东西真的不是人写的，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的认知。 接下来一句经文你们有没有，中文你们可能不太那么强烈，接下来怎么说的？既叫我们既脱离世上那么情欲来的败坏，没有停在这里，就怎么样，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可能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感受不到那种强烈。如果你看一看英文，它是怎么说的 ？Partaker of divine nature， 什么意思？说在那一刻，当你回应神的呼召，圣灵重生你以后，你里面有了 divine nature， 你的里面有了神圣的本性，你的本性改变了。你的本质改变了，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来问，为什么亚当犯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没办法，虽然你刚刚出生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 baby， 我从来没犯罪，对，你的确没有犯罪，但因为亚当犯罪，亚当的本性成了什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 sinful desire，罪的本性，从犯罪以后的亚当，他里面就有了一个罪的本性，也就是说在那一刻，人不是哪一个人啊，是所有的人，他的本性就是罪。然而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重生的那一刻，你里面的本性改变了，你的里面有了 divine nature 啊！如果你明白这个 divine nature 它的含义，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常常一开始我就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基督徒不是人呢、啊？他们说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基督徒不是人？圣经中文把它翻译成旧事已过，都变成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啊！也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当然那是中文的翻译，在英文里面根本没有人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就是我们都成了新的创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是新的创造。你们知道我们跟亚当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跟亚当，有人说啊，我们信仰就是要回到伊甸园。我说，我们的信仰比伊甸园好多了。回到伊甸园，亚当在伊甸园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啊，那么有人说，上帝你太不公平了。那么亚当犯了一次罪，吃了一次果子，你就把他赶出伊甸园了，你不好原谅他，让他再回来吗？原谅他一次吗？我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上帝可以原谅的，但上帝不想浪费时间。为什么？亚当如果回去了还会再犯罪的，因为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没有犯罪之前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永远都是面对，大家知道学概率学数学的，你面对的犯罪不犯罪的概率永远是50%/50%。然而神对我们说，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罪，什么意思？今天的我们跟没有犯罪的亚当一不一样？有人说亚当犯罪，我说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创造了，上帝对亚当说甚好。亚当，上帝对亚当说，这是我的儿子。然而今天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对你说，你甚甚好，更更好，甚啊，甚至的甚甚，当月在圣经里说甚好嘛，我说现在是甚甚好。为什么？我们拥有了亚当所不拥有的 divine nature， 神圣的本性。当上帝对亚当说话的时候，你是我的儿子，那只是一个，那个儿子表示什么？那个儿子表示是一种关系啊，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儿子啊。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那是18年以前了啊，17年，刚刚来教会的时候，那我们我都约个姐啊，我来约个姐就很喜欢我，哎，
做我儿子吧，啊，做我儿子吧，啊，动不动就儿子儿子。但说实话，那是表示了我跟他一种关系很亲近，但我跟他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只表示很亲近。但今天我们跟亚当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不只是一个关系，而是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有了 divine nature。 接下来我会继续讲什么叫做 divine nature。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有一些的应许已经应验了，有一些的应许还没有应验。如何学习把握抓住圣经中的应许，关乎你生命的成长。对于那些已经应验的、已经成就的应许，我们要用信心去抓住那些已经成就的应许。因为当你用信心活在应许里面的时候，抓住应许的时候，你就活在那个应许所释放的祝福里。如果那个应许尚未成就，我们就在信心里等候应许的成就。这样的一个等候，使我们领受一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积极地面对明天。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既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就得以分享神的性情。这里表示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了。这表明前面所说的这个应许成就了还没有成就？已经成就了，表示耶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的那个应许已经成就了。就是因为这个应许成就了，所以当你领受的时候，你就活在这个应许的祝福里了，你就得着了那个属神的性情，你就从那个肉体的情欲里面脱离了。但是很可惜，彼得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没有说是什么应许啊，我们只能说大概也不太清楚是哪一个应许。但感谢主，保罗，大家知道使徒彼得，还有个大使徒叫做保罗，哎，保罗呢也讲过类似的话，哎，让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应许大概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7:1，这样保罗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哎，我们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怎么样成圣。哎，讲的跟彼得一样差不多啊。彼得是脱离了肉体的败坏嘛，这里讲到啊，我们就脱离了污秽，得以成圣，也是关乎一个应许。因着这个应许，我们可以得以成圣。那7:1的上一节，就是16:18啊，所以16一共有18节，18节结束了，下来就是这一节。所以你就知道，他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是指前面讲到的应许。前面哥林多前书6:18这样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那个应许是什么？透过保罗和彼得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那个使我们领受神圣属性的应许，那个使我们脱离肉体情欲败坏的应许，就是这一节上帝应许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个应许有没有成就？当然已经成就了。这个应许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重生，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每一个在信心里回应耶稣的呼召，悔改归向神的，我们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不过这个神的儿女不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这个神的儿女不只是 上帝给亚当说，我的儿子，只是表示一种亲切的关系。在这个地方，神的这个应许的成就，意味着在我们的里面，因着神大能的运行，我们真实的经验到一个超自然的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基督教信仰，绝对不只是一个哲学，绝对不只是一个神学，绝对不只是一个理论。圣经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的重生，你们的里面，你现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我真的要告诉你们，你们的里面，你真实的人的里面，经历了一个超自然的改变。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我看你们的脸，我就知道你们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兴奋。如果你真的明白，我就是为什么我去拜扫教会，在那个教会，超自然就是自然。在那里面，的确他们不兴奋。为什么？他们见的太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就说，有神迹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我们当中有神迹有什么奇怪的？那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真的越来越认识到说，啊，我们不只是进到一个宗教里面啊，我说我信了耶稣，我就是神的儿女，讲一个名字而已。那意味着神的大能真的在你里面改变你了，你真的不是人了，好骂人了，你真的不是人，你是新的创造。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进到异教的思想的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异教思想说我们可以透过修行怎么样而成神。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讲这个，因为人和神是完全不相，不是一种的存在，所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这是我确定的啊。因为有些人会利用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他们会用这一节去鼓励人说我们要追求修行，因为我们修行到最后我们可以成为神。没有，这些经文从来没有告诉我，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跨越的。但是我们的确要明白，彼得之所以用这个字说我们里面有一个 divine nature， 他不是在讲一个抽象的东西，他是真的说我们的本性已经改变了。面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保罗和彼得他们一致的抓住同一个关键。所以如果保罗这么重视，彼得也这么重视，我们应不应该重视一点？应该重视一点。他们两个共同的看见就是回到新生命的身份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不明白你在基督里的一当地带，也就是你是谁，你拥有什么的时候，基督教信仰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把你放在一个宗教的里面啊，我当然对于如果活在宗教的里面，对于我也无所谓，反正教会来人很多啊，教会一样有奉献，我一样可以做我的牧师啊，那个不是我想看见的。如果我们无法在信仰里面找到我们的identity，我们的身份，就像我的老师说，不要做传道了，回去卖豆腐吧啊，我的老师常常跟我这么说啊，你如果不清楚你的责任，回去卖豆腐吧，不要做传道了。我也这么说，我不敢这么说。保罗和彼得一样的强调，保罗强调的是我们身份是谁，所以他保罗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而彼得强调的是什么？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这个新的身份里面，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 divine nature， 这就是身份里面蕴含的，一个是我们是谁，一个我们拥有什么。一个父亲，最近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哈。我想不起别人了，我就想起上前。那他抱着他的，因为上前很自豪，因为他跟他的女儿雅雅是同一天出，不是同一天，是生日是同一天哈，不是跟他同一天，生日是一天。我就记得，啊，上前啊， 抱着雅雅那种眼神，哇，越看那个嘴那个咧得越开啊、嗯！所以他当时很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跟他说：“哎，雅雅真的很像你哎！”我就很开心。如果说哎，雅雅很像圆圆啊，哦，是吗？就你越说哇，看着雅雅像他的时候，哇，他就非常的开心。那我想请问一下，雅雅长得像上前正不正常？当然正常了啊！为什么雅雅长得会像上前？因为雅雅的里面有上前的基因，有上前的 DNA 啊！所以我们知道 DNA 是什么吗？就是遗传基因。因着雅雅的生命当中有上前的遗传基因，所以她越长大，所以今天雅雅在哈，你现在看雅雅越来越像上前了，哎，很开心。为什么？她里面的基因造就她往那个方向发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 divine nature， 我告诉你什么叫做 divine nature。 这个 divine nature 就是你有属神的 DNA， 你有属神的属性。当那个属神的 DNA 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应该长得像谁？你应该长得像神。我不是说你要长得三头六臂哈，不是那个，而是你的生命当中应当释放出神的性情。这个属性，这个上帝放在你里面的 divine nature， 就是这个遗传基因。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如果一头牛生了一个小崽子，尽管它生出来以后啊，什么天寒地冻，又发生了什么地震，就发生了任何很多外在环境的改变，但是我要问你，无论那个环境怎么改变，这个小崽子能不能长成一头猪的模样？能不能？不能。一个简单的笑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长成什么模样，不是外界的环境决定的，不是外界的环境决定了这个牛犊长成什么样，而在于它里面遗传下来的基因决定了它长什么样子。这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前，我们里面的本性是罪的本性，也就是我们里面有罪人的 DNA。 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罪人的 DNA 的时候，我们无论怎么努力，我们无论如何的想要行善，想要修行，想要操练，外在的环境改变不了你长成的样子。你里面是罪人的 DNA， 你长出来的就是一个罪人的生活方式。内在决定了外在，无论怎么努力，你也不会成为一种义人的样式。因此，神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灵的重生，神的大能除去了我们的本性，罪的本性，取而代之的，上帝将神的本性属性注入到我们的里面。而在那个 DNA 里面，在这个神的 DNA 里面，彼得说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含在这个 DNA 里面了。这样的 DNA 长成的生命，已经说，刚才已经说了，你们都回答了，一定是反映神属性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脱离世上情欲败坏的生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已经脱离了，为什么上帝会跟你说你已经脱离了肉体的败坏？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的本性在里面，当我的本性在里面的时候，脱离对于上帝来说，那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个事实关乎我已经把我的本性给你了，你里面有这个 DNA 了，
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无论今天你的环境如何，无论今天你面对的试探如何，如果你的里面真的拥有的是从神来的 DNA， 环境不能决定你长成什么样子，是你里面神的属性决定了你长成什么样子。所以神才对你说，在他的眼中，在人的眼中，我还有很多败坏的行为，但在神的眼中，因为他看见你里面的神的本性、神圣的属性，他对你说，你已经脱离了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完全不能够反映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的青岛土话说，长走鸡了啊，你们听不懂，就是长脱，我不知道，不用土话，我不知道那个话怎么形容，长走样了啊，就是，哎，我们完全没有反映出基督的形象，我们完全没有反映出该有的基督的生命。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是他里面的那个神圣的 DNA 出了问题了，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他里面的 DNA 出了问题了？我告诉你，当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反映出爸爸的形象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他里面那个爸爸的 DNA 出问题了，是他里面根本就没有爸爸的 DNA。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这边我要讲到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了，不是你坐在这里你就是基督徒，不是你每个礼拜来教会你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反省，如果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办法反映出爸爸的样子，我不敢用上千，我换一个人。如果一个当爸爸的看这个孩子越看越不像自己，一定会说隔壁老王在家吗？不，所以我不敢用他，我就乱说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根本没有重生。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完全没有长出爸爸的样式，只能说明你里面根本就没有爸爸的 DNA。 我们绝对不会有一天来到牛棚里面，当我们来到牛棚里面，哎，看见有一头猪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当你去到牛棚里面看到一头猪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说，哎，怎么这头牛长成这个模样了？你不会这么说的，你一定会说，哦，怎么有一头猪混进牛棚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看见牛棚里一头猪的时候，你不会说这头牛怎么长成这个模样了，你一定知道是，哦，有一头猪混进来了。为什么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这样想呢？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活出爸爸的样子，没有，不是里面那个爸爸的 DNA 有问题了。我讲这个话，我是开着玩笑讲，但其实是很严肃的。我们要反映，我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闲杂人等？我们是不是混进到了这里？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教会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对属神的东西没有一点的渴慕，你对想长成像爸爸的样子没有一点的渴慕，我真的要提醒你，要来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有爸爸的 DNA， 如果我们真的像耶稣彼得所说的，我们里面有 divine nature， 我们里面有属神的 DNA， 怎么可能外在长出另外一个样子呢？有人说，哦，你这样讲难道是说基督徒都不犯罪吗？当然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行为也会很糟糕的。但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基督徒的行为会很糟糕？基督徒的行为为什么会糟糕？有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我们把它叫做肉体私欲的影响力。我们里面那个旧的本性，也就是那个老我啊，我们都常说老我那个旧的罪的本性，它就像一只大蜘蛛一样。蜘蛛喜欢什么样的地方？蜘蛛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吗？所以如果你里面有一只大蜘蛛，你一定喜欢黑暗的地方，你一定喜欢阴暗的地方。无论你外在怎么去抵制它，但是你的内心很渴望去到那个阴暗的地方，因为你只有去到阴暗的地方你才觉得舒服。有蜘蛛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什么？有蜘蛛的地方一定会有蜘蛛网。蜘蛛网多了，房间就会怎么样？很肮脏，是吧？如果你进到一个房间，如果我岳父岳母到了我们家，一进我们家，我们家里面全都是蜘蛛，哇，他一定想说这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这个日子怎么过的，怎么这么肮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杀死了那只蜘蛛，但是神没有去清理那些蜘蛛网。听清楚了，蜘蛛被杀死了，但是房间里面的蜘蛛网还在那里。蜘蛛网就代表那些老我残留的影响力。我们之前几次已经讲过很多了，这个残留的影响力就是肉体私欲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在我们里面是很活泼的，这个影响力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尝试吸引我们，很吸引我们要回到旧有的生活方式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基督徒信主了以后，犯罪的快感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啊！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想要多吃一点，那个吃还会给你带来快感啊！你做一些放纵的事情还会给你带来快感。你没有发生一件好像神奇的事情，突然你就那个事情不再吸引你了，会犯罪的快感会吸引你。所以肉体的私欲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常常使得基督徒软弱跌倒。但我要告诉大家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听清楚了，不要听了上句没听下句那就惨了。要注意，基督徒在因犯罪而带来的那个短暂的快感失去以后，那个犯罪的行为会使我们感到空虚和不完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里面有的是 divine nature， 是神的属性的时候，它代表了一种完全。当你犯罪的时候，做了跟你里面那个本性不一致的事情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说我不再完全了。我不要举啊，行，我不再举例子了，时间不够。你会觉得不再完全了，你会里面有一种空虚。为什么？因为你的本性改变了。罪的生活方式虽然给你带来一些的快感，但它不符合你的本性，因为你里面的属性是属神的，那个神的本性，那个 divine nature 会有一种驱动，那个 DNA 会有一种驱动力让你去效法神，让你去荣耀神。那如果你里面的本性仍旧是属肉体的，他就不会在你犯罪的时候让你感到不安，你会觉得很自然，这有什么，大家都这样的嘛，啊，我又没有伤害到谁啊，我又没有怎么样，这是我们两厢情愿。 你不会觉得做了那些事情会不好，你不会感受到不安的，因为觉得那很自然，因为它顺应了你里面的本性。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蜘蛛死了，我们还要去清理蜘蛛网。杀死蜘蛛是神的事，清理蜘蛛网是我们的事。但是清理蜘蛛网不仅只是我们的责任，它是我们的需要。你能不能分清这个？如果你是活在清理蜘蛛网到底是你的责任呢，还是你的需要？ 随着我们里面那个属神性情的改变，随着那个神的本性对于我们生命中不断释放出来的影响，我们里面对活出神的生命的那种渴望会越来越强烈，也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圣洁，对于神的慈爱，对于神的公义，对于神的怜悯，我们会越来越渴慕。你会越来越不能容忍你的生命中有残留的蜘蛛网。所以你们说，你们如果不明白我在讲什么的话，我想问问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洁癖的人？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洁癖的人？那如果有洁癖的人，你就知道了。哇，以前啊，我太太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以前是她无论下班多累，她回到家里面只要看地是脏的，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就透露一下，今天早晨她昨天紧张的不行了，要预备奖章。因为他今天上午讲到要预备奖章，又有些事，哎，刚才你帮我去弄，我说你怎么不去弄，我要预备奖章，哦，紧张的不行了。然后今天早晨我突然发现一件事，他在那擦地，我说你干什么？
那地是我收的。
他那么紧张了，但他看到地板上有脏的东西，他去擦地去了，这叫做洁癖。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就要告诉你，我们里面应当有一种神圣的洁癖。当你里面有 divine nature， 有这个神的属性的时候，你慢慢的，你不能容忍你的生命中有蜘蛛网的。那不只是一个责任要去清理它，是它只要存在你就不舒服。我有一种需要要把这个蜘蛛网清理掉，因为我有一种神圣的洁癖。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天性，我们的天性，一个人的天性或一个动物的天性会决定他的嗜好，天性会决定他的行为，天性会决定他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们里面的天性 divine nature 神的属性就决定了我们里面真正的渴慕是圣洁。各位亲爱的兄弟，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情，你不知道你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圣洁是很遥不可及的，你觉得圣洁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圣洁是你里面最深的渴慕。当你的生命，你不只活在一个宗教信仰这个条条框框里面来做一个聚会，你不会有满足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生命活出一种圣洁，你的生命可以克服以前你不能克服的事，你越来越活在圣洁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个极大的满足感，那是你的需要。魔鬼欺骗你说，哦，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吧，那个才是你的需要。不，你如果回到以前，你会活在空虚混沌里面的，你会活在不满足里面的。只有当你的里面被圣洁所充满的时候，你才会有所满足。好，这是第一。第二，第一个是肉体情欲的影响力，第二个是对你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什么叫做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伊利，从伊利种子到埋在地里面，伊利种子到结出一个果子，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新的本质对生命的影响也是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不适应的，因为你太习惯于过去的行为方式了。所以有的弟兄可能就说，哎呀，我已经抽了20年的烟了啊，你让我放下来真的太难了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所以现在也有人就用一种方式嘛，哎，给你个电子烟让你继续习惯一下，哎，但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变。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太习惯了，虽然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东西不好，那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很想拒绝，我们很想撇弃，但是我太习惯于那个味道了，我太习惯于那种给我带来放松的感觉了。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什么？需要借着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新的行为模式。你要让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产生一种新的惯性的时候，你才能够克服旧有的惯性。就像我第一次潜水，我去海南第一次潜水，我是一个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人，游泳对我来说是一
么问题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潜水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不过我没想到的是，当我第一次潜下去的时候，我感觉我马上就不行了，我感觉我马上就窒息了，我就拼命的拿着手，因为我事先做好约定了，跟那个潜水员说，你如果手这个样的话，我就把你放起来。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他因为他可能没有理解，那么我一下去，我一下去就开始这样，他一直不动，我就问他这打得更厉害，啊，他就把我推起来了，推到水面上来了，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氧气瓶出了问题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我们再会游泳，你在水底下的时候你也不会呼吸的，是吧？你们游泳的人都知道吧，你不会在下面呼吸的，你在游的时候你都是憋住气的，而你平常生活的时候你都是用哪里呼吸？用鼻子呼吸。你哪里走在路上有看到人走在路上没有的，你都是用鼻子呼吸的嘛，所以你习惯于用鼻子呼吸了。但是当你一潜下去的时候，教练员一开始就告诉我，下去之后你带了一个那个呼吸器，要用嘴呼吸。但是不会下去，因为鼻子不能呼吸，嘴又不会，就憋在那里了。明明是可以呼吸氧气的，但他自己不呼，憋得不行了，赶紧上来上来上来。可是现在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可笑，其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一样，你如果勇敢起来，一呼吸就不会死掉，新鲜的氧气进来了。但是我们不敢，因为我们习惯用鼻子，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得很苦，我们经历不到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去了。当后来了，我练经过几次的练习，我开始能够掌握用口呼吸的技能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享受了那个美丽的海底世界。所以你如果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只是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不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你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美好的海底世界的。你要开始习惯用新的方式生活。这里我每次讲完一点，我都要讲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留意的事，就不要犯的错误。你要留意一件事，虽然我们的行为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但不代表我们的老我会死里复活，我们的老我活不了了。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只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死里复活了，老我是不会死里复活的。不要让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不要让我们在生活中一看见蜘蛛网就以为说蜘蛛还活着，这是基督徒另外一种可能性。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担惊害怕里面，我的行为一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哎，我的老我还没有死，我要致死我的老我，我要致死我的老我。如果你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面，你的生命不会是刚强的，你的生命走来一定是脏脏跌跌撞撞的，因为你害怕，你一看到蜘蛛网就说蜘蛛还活着。今天基督教有一种的教导，你们肯定听说过啊，尤其像我岳父岳母这个年龄，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一定会听过这种教导，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同时有一个旧人也有一个新人，所以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这个新人和旧人征战得胜的过程。我告诉你，这个是希腊二元论的思想，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一个人不可能有两种本性，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活不回来了。尽管我们的经验是常常活在一个内心和外在行为的相争的里面，但我要告诉你，那不是两种本性的相争，而是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本性和我们外在肉体私欲之间的争夺。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一系列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们常常以为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 to do list，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 to do list 吧？就是我列个该什么做什么不该做。基督教信仰绝不是星期天你来到教会，牧师通过一套那个房屋的程序洗一洗，就像那个你在外面有那个核污染的时候，哎，进来以后拿个水哇冲洗一下，好，污染被洁净了。基督教信仰谈论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外在的。基督教信仰谈论的是内在的重生。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一定会活在一个丰盛的生命里。借着重生的经历，神的大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了，我们从此不再一样了。我们领受了神的 DNA， 我们有了属神的本性。旧人死了，不代表我们生命中没有蜘蛛网了，不代表着我们就会过得完美无罪的生活。但是当我们越抓住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越让神的话语来浇灌这个新生命的种子的时候，那个种子里面所蕴含的属神的 DNA 就不断的能够释放转化生命的大能，使我们彻底的更彻底的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活出神丰盛的恩典。今天我所讲的这一切，其实全部都是被动派的教导。我刚才一开始有被动派和主动派，我所说的一切全部都是被动派的教导。我为什么今天要再次的强调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根基打不牢，讲别的都是越盖得低还好，你根基打不牢的时候，盖得越高，倒塌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因为我看见你们不是一个小平房，如果你们是小平房的话，我的根基不用打那么牢。如果真的看见你们是啊什么参天，不是参天，那是大树，没有词了，叫什么摩天大厦，我今天就要打更牢的根基，活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始终都是完全被动的领受，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成长非常缓慢的孩子。大家知道有一种的儿童疾病就是成长缓慢症，小孩子不长高，哎，到那他就不长了，或者他不发育了，停止发育了，哇，那个父母就开始担心了。小的时候还觉得很可爱很迷妞，哎，怎么过了发现一年两年怎么老是这样，父母开始担心了。父母就会对那些长得不够高，我小的时候父母就这么讲，你怎么还不长个儿？我在山东属于是半残废的，我们青年小组里面知道来过一些的山东人，哇，山东的小伙子都是1.8米的个子，我在山东属于是半残废的啊。所以小的时候当父母看到你不长个儿的时候，父母就会怎么说？父母就会对你说，哎，不要总是吃，多去运动，是吧？有没有这么讲过？多去运动。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啊，领受，但是吃的多了，我们不去运动，我们的体质就停止成长。孩子的成长有他需要去承担的责任，所以下一次记得，下一次我要来分享如何在这个被动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追求什么。所以我们是要开始成长了，我们要开始脱离信仰的这个水浅之处了，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了，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开始有新的建造了。